弟兄姊妹们好。
好，
今天是除夕夜啊，我先跟弟兄姊妹讲新年快乐。我自己也发现我们中国人心态就有了改变。当我年轻的时候搞新春怎么讲？恭喜发财或者升官发财，这句话都很少讲了，现在讲的平安快乐。中国人升了官就发财的，美国人发了财就升官的，都是为着一个是权，一个是为着钱。但你会发现呢，你得着了权也好钱也好，心中却不快乐。所以现在呢，见了面都不会讲到升官发财了，那是平安喜乐。我们感谢主的了，我们这个蒙恩的人，我们的平安不是因为这环境而来的，我们的平安乃至内心神所赐给我们的。最大的平安乃是神派遣他儿子为我们救赎了，就我们罪得的赦免，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朝见这位神，我们不会害怕去见位神了，我们内心里头有非常稳当的平安的。这个的平安不是钱财不是权力所能够有的了，而这个的平安是已经给了我们。而不光有这个的平安，更是神也赐给我们内心的喜乐。内心的喜乐乃是我们已经蒙恩了，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内心最大的喜乐，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到有一天我们就永世的里面，在荣耀中呢，来朝见这位神的。我们脱去了所有的愁烦，我们脱去了地上所有的挫折，我们正是里头有这个的喜乐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在地上活着是预先尝到这种喜乐的感觉，感谢主的了，我们真是蒙恩的人了。那么今天我要跟你们来传扬这样的保罗在腓立比书教会书信里头所有的感恩。我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使徒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除了加拉太书之外，其他每一卷书信都开头有感恩的。这个感恩是说什么？这个感恩是说到他所写信的这个教会已经蒙恩的光景，所以他是先有感恩再有祈求。感恩是他们已经蒙恩了，祈求是根据他们已经蒙恩了，是保罗再深刻的来带领他们了，叫他们有更丰富的那个的领受。而在这些祈求感恩的里面呢，加拉太教会因为离弃了那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啊，来救他们的了，去从别的福音啊，保罗没有为他们感恩。而在保罗所写的那些书信的里面，那个教会蒙恩灵性最浅的那是罗马，因为罗马教会没有使徒们那里过去，那是当初五旬节的时候，有天下的近前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了。到那个时候呢，也就罗马的人到耶路撒冷过节了。就在过节的使徒第二章呢，圣灵充满在这十几位的使徒身上，他们起来传福音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啊，有人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呢，有一些罗马人回到罗马，把福音给传给了他们的。所以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罗马教会还没有使徒们到那边去有系统性的带领他们呢，他们是不过是一般当初近前的犹太人，到五旬节的耶路撒冷呢，听见了福音呢，知道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回到了罗马去了，把福音传到犹太人中间，也传到了外邦人中间了。这是很灵性浅的教会呢，但是保罗为他们祈求，为他们感谢，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信德这个字呢，更好放在信仰。而罗马的教会灵性上并不太增长，真理上没有太深刻的领受，但他们已经蒙到一个恩典了，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果效能够拯救我们的罪了，这个已经叫他们非常的喜乐了。他们不光的这一个的信心在他们里头成为他们的享受，这个信心呢也传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那个的感谢，乃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了。保罗写给以弗所书的感谢，那是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他们。以弗所教会，保罗曾经有三年在里面了，有灵性的很好的一种教导了，叫他们已经蒙到一个恩典，来看许多神赐恩给我们的故事。那神在创世之前所已经定规的旨意了。所以你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感谢他，来感谢到他们已经领受到我们今天蒙恩，乃是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定规这个的旨意了。而经着这个的旨意了，以弗所教会才能够一同蒙恩，一同在不光得救了，一同在灵性上更加的追求的。那么保罗在这么多教会里头最喜乐是腓立比的教会。那腓立比的教会呢，是保罗各处去传道十几个教会的里面呢，他心中最喜乐的。那么我们刚刚来读了腓立比书第一章三节到六节，保罗为他们来感谢。他们感谢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不光是领受了福音啦，蒙到这个恩典啦，不光不像加拉太教会离弃了当初的福音啦，去种别的福音啦，他们是领受了福音还不算啦，并且是同心合意的来一同兴旺福音的了。那我这一次来，知道了大家你们教会所定的今年的主题，乃是我因信耶稣基督，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当我们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活出来的时候有多方面呢？头一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已经蒙恩了，我们已经罪得赦免了，我们也已经发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发现神的儿子已经住在我们里头了，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我们发现这些了，哪有一个人会把这个恩典扣在自己身上呢？所以要为着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话，一定的一件事，我们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的。所以你们的主题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而这个活出来的生活头一个的表现呢，总是要把福音传扬出去的。但弟兄姊妹，你们也我相信弟兄姊妹都传扬福音的，但是为着你们全教会同心合意的学兴旺福音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做得到。你们个人可能有，有的有，有的没有。即使有了也不容易，全教会是同心合意的呢来兴旺福音的。所以我知道你们的这一今年的主题在神节祷告了，所以我在祷告里头引导要跟你们来讲保罗在腓立比教会书信里头为他们感谢了哈，他们的是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的。所以我们为了基督而活，头一步总是把福音传扬出去，而能够福音传扬出去了，一定我们需要平时我们每一个人是亲近主、活在主的里面的。如果我们没有亲近主、活在里面呢，我们想要传福音也没有这个感动力量，我们即使想去传呢，也没有一种能力叫人能够得救的了。所以刚刚我们所唱的亲近主、亲近主，那这首诗歌大家知道是芬尼·克罗斯比做的。芬尼·克罗斯比年幼的时候眼睛不好，看了药，医生把他也视神经搞坏掉了，他就瞎眼了。他瞎眼了，你知道芬尼·克罗斯比是住在哪里？住在纽约布朗斯的。现在的布朗斯最近十年好了一点了，凯头的布朗斯了，哎呦，治安是非常差的了。 你去开车了，如果一进 Washington Bridge 过去，要去过去的话，常常走到那个 Bronx 的那个125街了，那个就过去的了。在那个哈林区了，你要去开车的话，一定门上窗要锁起来的，绝对窗不能开的了。所以在30年前，有一位弟兄学医的啊，坐了 subway 到 Bronx 下来了，一个手拿这个行李，一个手拿一个打字机，马上两个人过来了，我替你拿，行李也拿走了，打字机也拿走了。 Bronx 是差到这个程度了嘛？好不容易啊，最近5年10年了， Bronx 的光景好一点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在10年前要住家在纽约，绝对不要住 Bronx。 要知道 Fanny Crosby 就住在 Bronx 的，是环境最差的，治安最差一个国家了，而且眼睛是瞎的了。所以他不但能够出门听见好多的故事，听见好多人呢遭遇到那些打劫，听到好多的家庭里头啊痛苦分散的了，他心中非常的忧伤。他自己的家庭很好，他父母的光景都很好了，但他能够听见这些光景了，他真是为了这些难过的了。而他的难过没有用的，而难过里头知道一个的诀窍，在那一种环境的里面呢，能够脱离了危险，脱离了苦难，那就是什么？是亲近主。所以这首诗歌呢，但是讲到人世间有许多的打即困苦的时候了，他心中一个盼望，那是亲近主的了。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地上了，虽然你们住纽约市治安比较好，但是也没有办法保证。虽然你们在纽约市了，这几年金融海啸也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几个人被 lay off 掉的。金融海啸来了，我们中国人被 lay off 掉的很少，因为中国人搞金融的不多，中搞理工的嘛，搞工程的嘛，工程方面这是金融海啸了，没有受太大的影响。但最少呢，你会发现整个的经济已经下沉下去了，所以这个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也正是提心吊胆了我们今后的生活到底是如何。但是感谢主，我们能够亲近主了，我们不在乎外的环境中的变乱，不在乎外的环境中的打劫了。我们这样亲近主的时候，乃是有一个的功用，不是单单亲近主的能够享受平安，而是亲近主在灵性上有好的追求，在侍奉上呢，能够把自己一同的摆上了。所以这是我们呢，能够要来信神的儿子而活，能叫人神的儿子而活了，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刚刚耶弟兄来领会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福是嘛，写个福是倒过来挂的，那是福从天上而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是福？我们都蒙恩都知道了，什么是福？福不仅是今天的享受，福不是今天家中啊只剩满堂，福乃是我们到将来遇见主了，得到主的赏赐，这才是最大的福分。福乃是我们在地上活着，我们生活的都有一些果效，这些果效能够存到了永远的了。我也跟你们做过见证，我大学毕业到台湾造船公司做3年的工程师，我的做工程师的只做了3年，然后我离开了，我就全世界做船道了。我修过了4条的船，修过了台湾呢海军最大的那一个的装油的船，有10000吨的船了。我也修过了一个日本那个赔偿所送给这台湾的了74号的驱逐舰，我花了11个月的功夫了，把他们修好了。哦，修好了很好，总对着社会这个国家有点贡献。我修好了之后我就离开了，我就传道了。过了2年，我在台北街上啊碰见这个陈安浩的人际长，这个人呢、啊、这个人非常棒，他已经做到左营了海军造船厂的厂总工程师。哎，我看见他了， 哎，我说刘荣机长啊，你现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左营造船工，左营海军造船厂的做厂子总工程师的。哎，我说我修的那条船怎么样？他说你修的成啊，吃掉了。我说我当初啊，为了修这条船，体重掉了11磅了，11磅肉都没有了，啊，船也是吃掉了。所以地上的工资有果效吗？有果效的，顶多2年，吃掉了吗？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侍奉主到现在了，我能够福音传扬，叫人得救了，成到了永永远远。叫弟兄姊妹呢，灵性上能够日新啦，灵性上能够长进啦，能够在这个长进来侍奉主啦，这个国效成到了永永远远的。亲爱弟兄姊妹，这个永远的国效才是我们今天领到了神的福，要从天上降下来的，降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地上并不是白白的活着的。所以菲律宾的教会呢，明白这件事，说菲律宾的教会呢，他们有一个的表现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保罗是为他们感谢，不是保罗来成长，那是感谢了，叫菲律宾的教会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为什么缘故？菲律宾教会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并不是他们的日新，并不是他们的计划，并不是他们的打算，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所以读圣经呢，要知道每一件神的慈恩都有它里头的因素的啦。以弗所的教会能够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是保罗3年时间来牧养以弗所教会嘛？是以弗所第3章呢，他说你们知道我写信给你们了，你们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了。所以保罗呢，有3年的功夫呢，在栽培以弗所教会呢，把神永远的旨意来传给他们的。保罗在菲律宾没有这样做，菲律宾没有多久遭遇到逼迫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但是菲律宾弟兄姊妹知道了，我们菲律宾人怎么能够让保罗到菲律宾来传福音的了？那我们来看看他菲律宾对教菲律宾教会对福音的感受。头一点，怎么能够领受神的福音？根源是什么？根源那是神对着保罗在异梦中的裁判。所以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16章呢，6节到10节了，我圣经就不读了，好吧？这里很好，把我的讲义已经印好了，发给大家了，发给大家呢，你们有心的话回去可以看一看。好，那么时间我就不读了。这里告诉我们，以弗所使徒行传第16章呢，保罗是什么？保罗这个人呢，我是非常的佩服，不光懂得了犹太的希伯来文，不光是懂得了旧约的律法，并且他是精通希腊文的了。保罗受了教育了，大叔受了教育了，乃是对着那一个时候了，整个罗马帝国版权的文化了，最深的文化，他好好受过了教育了。所以保罗这个人呢，你会看见连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主耶稣复活向门徒们显现，主把圣灵充满在门徒们里头，主耶稣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说耶路撒冷犹太圈的撒玛利亚直到地界。保罗使徒行第1章讲吗？这个耶路撒冷使徒有没有传？没有。传分传不传？传的，传来传去是在犹太人当中，不像外邦人传的啦。但是外邦怎么传的？那就是保罗传扬出去了，神费了心血了。当初天国的钥匙就要给彼得了。彼得这个人呢，我说不好讲 stubborn， 怎么 stubborn 呢？福音乃是已经在耶路撒冷已经传开了，神要他了传分给外邦，彼得不肯的。彼得不肯怎么骂呢？神只好用异象来给他讲了，有个大布垂下来了，一个大布垂下来了，是里头有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 天上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怎么说？主神啊，十而不竭的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我说彼得好厉害的，用神的话抵抗神的命令。神的命令起来宰了吃，但是我说了十而不竭的从来没进过我的口。神怎么说？神我已经接近了，你不可以当着十而不竭的了，不要吃了。还不听，大步收上去了。收上去奇怪了，接近动物收上去了，怎么不接近动物也收上去了？哦，大步又垂下来了，说彼得起来宰来吃。彼得主啊，十而不竭的从来没有惹过我的肯。stubborn 的第二次还不肯了，抱着是大步又收上去了，再沉下来了，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十而不竭的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或用神的话来反对神的命令的，为什么？神转变了，他还没有转变。他根据是什么？乃是根据创世十二章的谁的亚伯兰说了，我要叫你名为大，叫你后裔成为大国，我要赐大福给你，是不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吗？下面一句话，地上的万族又因着你后裔得福，这句话犹太人不遵循的。犹太只遵循了神给亚伯拉前头所有的福，最后呢要叫天下的万民因着亚伯拉后裔得福了，犹太人不给他了。所以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是在犹太人中就是公的，是把恩典救恩传给犹太人呐、啊，草头有一次离开了犹太人呐、啊，到利巴能去了。有迦南的妇女来求主耶稣，主啊，我的女儿被鬼所附了，请你去医治她。主耶稣怎么说？儿女的饼不可以丢给狗吃。我们犹太人是儿女，你们外邦是狗。如果有这智障的饼不可以丢给狗吃的呢？这个迦南妇女很好。但是主啊，狗也吃桌子上掉下的碎渣吗？你已经离开迦南地了吗？来到我们外邦了吗？你掉下来了吗？那我是狗，我承认是狗的，你既然掉下来我就口吃了吗？主怎么说？哦，这是这么大的信心啊，在以色列百姓中间都没有遇见过了。主并不是不想把福音传给外邦，主乃是照着神因着一人的堕落呼召了亚伯兰赐恩了之后呢，是单单赐恩给亚伯兰的后代，到亚伯兰的后代恩典让弥赛亚来到了之后呢，要把这个恩典呢超过犹太人呢传到外邦的当中了。所以主耶稣怎么说？我来了就是往以色列百姓当中去的了。但弟兄姊妹，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对门徒说了，你们要直到地界来传扬我的福音了。这句话这么讲呢，使徒们还不行，还是神呢到彼得了，没有办法了。因为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天国钥匙要给彼得吗？犹太的门是彼得开的吗？外邦的门也需要彼得开吗？神在用异象来对着彼得来讲了。三次之后彼得还不太了解，神安排哥尼流家打发人啊在门口找他了。圣灵对彼得去，不要怀疑，他还在疑惑了，所以他就去了。一去到哥尼流家了，哥尼流家了把亲戚朋友都召在一起了。彼得进来怎么说？你们知道我们犹太人跟外邦来往本是不合宜，进到人家家还讲这些话，圣灵真是等笨死了。这第五次虽然是笨了，是到底带领他了，把外邦的天福音的门开了。福音门口开过了之后呢，到以后彼得和保罗用右手行相交之礼，怎么说？以保罗到外邦那里去了，彼得还是到哥尼流那里去了。所以彼得一直到死，他主要的对象还是犹太人。就是保罗啊，实实在在因着神的意象呢，给他心胸扩大过了。不光是把福音传到了犹太人中间了，也把福音传到外邦中间了。所以我就发现呢，嚯，保罗有明亮神的启示，有非常广大他的心胸。虽然是如此，保罗还是有限。所以保罗呢， 到安提阿了，卡门就是跟巴拿巴出来了，就在今天土耳其的南边。第二次再出来了，也整个在今天土耳其的范围了。这样范围的话呢，已经呢离开犹太地了。传的时候呢，他乃是要到了，也到了美西亚边，向到庇伦里去了。耶稣的灵不许，他们的这一支灵不许了，要到亚细亚讲道的话呢，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奇怪了，怎么他去传福音还要禁止的？所以他要到亚细亚，圣灵禁止；要对了庇提亚、比利亚、比推尼去了，耶稣灵不许了。走到特洛亚了，看见了地中海了，没地方好去了。到没有地方去的时候啊，晚上做一个梦，有马其顿人想在写信过来帮助我们。保罗有这个梦了，一梦了之后呢，第二天起来了，他以为是呼召他了，到了马其顿去传福音了。所以才是他和他的同工了，离开了陀罗亚到马其顿，头一个城就是菲律宾。所以菲律宾人了解了保罗有这么好的一个心胸，他的范围还是很狭窄，他的狭窄，他的心意只是在亚细亚劈腿你的传福音，还没有心啊要到马其顿。保罗的心智乃是只是把福音是传着外邦了，但是还在亚洲的。什么是到菲律宾？头一次跨到了欧洲，是福音的传扬呢，超越过亚洲了，飞到了亚欧洲去了。头一站乃是神在特洛亚异梦中间呢，向着保罗来提示了。所以当菲律宾教会蒙恩了之后，知道说，哦，我们这一帮人凯特们有保罗来到这里传福音了，那是有背后的故事的。这个故事什么？是神特别的恩待了我们了，不让保罗一直把这时间花在亚细亚和劈腿你了，要保罗了，不到亚细亚，也不到劈腿你了，去到马其顿来把福音传给我们了。所以亚菲律宾弟兄姊妹知道什么？我们的蒙恩不是随便的，我们蒙恩呢是神在宝座上管理了一切了，所差派保罗来到我们中间了。不光差派保罗来到我们中间了，因着保罗到我们中间了，就亚细亚和庇腿尼了没有机会能够听见保罗来传扬福音的了。所以菲律宾教会呢知道我们的蒙恩不是偶然，我们蒙恩呢是经过神旨意中间的定规，神在时间里头呢来差派了，而差派了超越过保罗的心意，超越过保罗的心智了。所以这个的时候呢，菲律宾教会才知道了我们所得的福音啊，实实在在太宝贝太宝贝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什么感受，我也常常的感受，虽然我自己信主了已经有70多年了，我是浙江定海人，我们定海城很小，产业也不多，所以我们定海人呢不能够整年到头吃白米了，要吃地瓜的了，夏天就把它晒干了，以后地瓜干了跟一点米了一同烧的了，这是我们的主席主要的食品。所以我们定海人都是往外去做生意了。所以你们知道中国人啊，两帮人是往外去传做生意的，一个是广东人、福建人到南洋的，一个是宁波人到中国各省里去，因为出产少嘛，就这样出去了嘛。所以我自己家呢不过是在定海啊一个普通的家，我的爸爸不过在一个上海一个五金公司里头做一个会计主任，啊，这个五金公司也不太小，不是买螺丝钉的，买这些的，那是买钢管的了、铁板的了，那一个的。我爸爸在那里做一个会计主任的，那我在定海凯头呢受了教育，我们定海的教育最高是初中毕业， 没有高中的，就是日本人打到定海去了，我们全家逃难到上海了，我在上海读书才到了高中，以后到大学的啊。我如果不是日本人打到定海去了，我到今天还在定海，恐怕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也发现了啊，我几年前，我是79年头一次回到中国，想到定海，去了定海，我们外国人呢，一定要到外，那个公安呢去申请是那个旅行证的，旅行证不准，外国人不可以到定海，为什么？一个岱山的空军基地，哦，不可以去的了。说我不能去了哈，第二年呢又不能去，第三年啊可以去了，一定要到杭州去申请，上海公安还不批准的了，我不去杭州也不行了。第四年去了，哦，上海可以申请了，准了。刚刚准的时候有台风警报，哎呀，我也不敢去了嘛。所以我到定海大地方没有去过，我到中国回去已经19次了，我定海没有去过了。我爸爸说去定海做什么，我说爸爸，我去定海了，乃是到我老家拍张照，到我小学拍张照，到我初中拍张照就可以走了，拍三张照就可以了，就可以走了。到底我没有去了，那我一个姐姐呢去了定海了，去定海到小学了。小学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你哪里毕业啊，我什么毕业的，你现在哪里，你在美国啊，他说我还有个弟弟在美国，也是我们小学毕业的，哦，他是交大毕业了，现在美国了。呼，校长高兴得不得了了，哎呦，我们小学全校从创办以来了，还没有人在交大读过书的，我你弟弟交大读书的了，我们小学了全校毕业几千人啊，只有3个人在美国和加拿大，你们俩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在美国的了，哎呦，他说一定送一个礼物给你弟弟，送什么？小学开办以来所有同学的目录，哎呦，送给我的了。我也看见什么，我低头敬拜主，许多人比我家中有钱，许多人比我聪明，没有人像我今天在世上生活有这么好的。这是什么？神的怜悯，神的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呢，你我想一想看，你我当初从中国要到美国来要读书了，忘了石头考要考托福了，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嘞，好不容易了，为了要读书之后忘了石头考托福的嘛，头一次不一定考取了，拼了命第二次考取了，哦呦，一考取拿到美国的热血书了，上飞机的时候20-30个人送的了，哦，特别是同班同学送了，什么你到美国上天堂了，哦呦，人家羡慕的不得了了，哦，你也好神气了，一神气飞机一起飞怎么哭啦，孩子上飞机好生气了就哭了，来到美国了，飞机到军舱下来还没有下来，遍地黄金的，哎呦，一下来的都是稻草枯干的啦，哈哈，从前想的话美国了，我黄金遍地的，脚一贴黄金起来哪里有啦，到你生活苦不苦，苦死啦，哎呀，你去读书的话不是你英文不好，教授英文不好，印度节的教授了，你英文都听不懂的嘛，哎呦，你苦死了，所以你必须要跟同班同学来抄一些笔记的啦，哦，不是说嘉兴有哭，是说嘉兴也哭，是吧，哭不一样的，女孩子一哭告诉我昨天我又哭啦，男孩子哭了联系一些不告诉人家，哭不哭都哭的嘛，都哭的嘛，好不容易熬过来了，哦，好不容易书也读好了，好不容易得了职业了，好不容易言语了，生活都很舒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行了不行了？没有行。你做老板的晚上睡不着，做伙计晚上睡得着，老板的做晚上做梦都在做做生意的了，你会发现了，钱再多叫你心中的苦，你能够信靠主了之后了，才有心中的喜乐和平安的。所以弟兄姊妹啦，我们这一班人会到美国来信主的啦，是有多少的安排才叫我们到美国来了，有机会听见福音。绝大部分中国来的人呢，是到美国信主了，在中国大陆都没有信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神呢，动用了多少人的配备了。 说我40年前到美国来，刚刚是查经班，我已经知道了。神40年前在华人中间做工，是福音传到中国200年来都没有的。福音200年前传到中国了，不容易有人信主，两个因素抵挡福音的，一个是中国儒家的思想，一个是佛教普遍的迷信，两个抵挡福音的。说西教是到中国呢，不容易一个人信主的，一个西教是离开了他欧洲的生活了，好不容易到这里来了，学了中文，又学过2年才给我讲中文啊，结果过了3年还没有人信主了。好不容易一个人信主，谁啊？替他烧饭的大师傅信主了，一般人不信的。所以你会知道，以前呢，这100多年间不叫信主，叫做不叫信教，叫吃教。为什么吃教呢？信了耶稣有物质的好处嘛。最大的好处了，你的儿女可以进教会学校还不算呢，你最大的好处了，你儿女中学毕业了，能够送你到美国和英到欧洲了去留学的。所以你要知道，现在还活着100岁左右的中国的老人，当初到西方的欧美的留学的，80%教会送的，满清政府也不送嘛，中国有钱人也不送吧，就教会送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好多人信主了，为着好处而信主的啦。啊，那么好了，能在80年前神就兴起几个中国传道人呢，送上去布道了，传福音带了好多人在救了。哦，再有生活方面是王明道，神学方面是贾跃民，培人方面是赵世光、姬子文呢，灵命方面是尼托生了。这一帮人兴起了，福音在中国就传开了。传开是传开了，一直到1949解放，中国大陆信主的知识分子比例很低，很少知识分子的。40年前的时候呢，在北美的大学里头有查经班呢，是知识分子信主了，而这一帮信主的人呢，那个毕了业了，在美国各地兴起教会的人，也带了好多的知识分子信主了。那你们教会就这么起来的，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你们教会怎么能够这样起来呢？这神所安排的啦。那么我40年就知道了，神安排在美国有知识分子信主了，是200年来福音传到中国特别的一个的现象。而这个现象不是为了美国，是为了中国大陆。所以做美国的基督徒呢，能够这样蒙爱主了，像种田的秧田，像个秧田吗？种子撒在里面吗？到苗长起来了吗？然后把苗就种在田里面吗？所以你会发现啊，最近10年中国的大陆了，大城市知识分子了，哦，信主的非常的快。我去年9月10月4个礼拜在中国大陆，以往全部时间都在北京，这次他们给我安排了北京只有8天，在线到杭州，杭州一个的青年人聚会50位左右了，一天聚会。第二天在另外一个杭州青年人呢，借到一个地方开出1个半小时的山上，有3天的培灵会，培灵会完的参加大概有40几个人。下来的时候哈、啊，他们送我到萧山，你知道杭州的东边过了钱塘江的萧山是吧？萧山去一个聚会，你知道多少人听我讲到？4500。我做传道了60年了。最多一次听我讲到是10年前在香港九龙眼镜培灵会3000，这次萧山呢4500人听我讲到的，是家庭教会，哦，这个礼拜堂呢被拆掉了，成为一个大事情了。以后政府许可他们盖了一个教会，有3个聚会点，一个礼拜堂5000人礼拜堂，一个礼拜堂3500人礼拜堂，一个礼拜堂2000人礼拜堂，放在3个地区了。我去了是合在一起了，乃是有差不多4500多的人呢能够一同聚会了。我上午讲4个小时，下午讲2个小时，我非常的兴奋了，感谢主了，福音正是在中国大陆大大的传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 我们蒙恩了，是神各方面恩待我们，不光叫我们灵性里头罪得的赦免，不光成为神的儿女能够亲近神，不光与神赐给我们喜乐和平安呐、啊，不光叫我们灵性上好好的学习，好好的长进了，神更是要用我们把福音传扬出去。我讲了这么多了，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如果神没有把福音救我，我不过在定海了，这个生意人呢、啊，到这个年龄也不知道活着还死了，我都不知道了。所以今天呢，我能够活着我的了，我里头有一个非常大的喜乐。我喜乐是什么？我这传道60年来，我带人蒙恩得救了，这些人的灵魂在将来永远里都有的。到将来永世里头呢，有一种新天新地，有圣城圣耶路撒冷从天上从神那里由天而降，4000年长4000年宽的这么高大的一个的城了，当然这是表号的，我绝对有把握。当中有几有一行两行的城墙是我来做的，哎，我不光地上活着了，我的工作在那里都有，都能够撑到永远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不做工程师的？这是为什么我60年传道的？这是为什么我到底已经87岁了，不年纪轻了，我还到处来跑了？为什么？乃是为要叫我在地上生活的老练成到了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呢，这是我侍奉主的，要传侍奉主呢一个的主要的心态里头的一种动力。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呢，有这样他们明白保罗能够来传呢、啊，是神在宝座上所差派的。神对我们腓立比教会一定有他的心意，有他的盼望了。所谓的这个缘故，他们同心合意的起来了，来传扬福音了。第二个，腓立比教会神作做的很特别，当初他们不了解。以后就了解了，他们怎么信主的？保罗啊，特洛亚看见异象了，神引到他到马其顿去了，所以他坐了船了。头一个城就是腓立比，腓立比的保罗的判做法，先到犹太人中间。犹太人中间什么？犹太人都是每一个城都有会堂，是吧？你看纽约好多太平的狗。是吧？犹太人有好多会堂呢，但奇怪了，腓立比没有会堂，犹太人不多，有的犹太人又不太热心呢，所以腓立比只有个祷告的地方啊。你看这《使徒行传》啊，有什么呢？腓立比城的犹太人不太多，有的犹太人不太热心呢，所以这样人不多的话嘛，他们没有会堂之间，先个祷告的地方了。保罗听说。在城外一个祷告地方，保罗就去了，就传福音给他们听。到了传扬福音跟犹太人讲的，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已经降生了。这个弥赛亚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怎么证明？他已经钉十字架了，担当了我们的罪了，并且从死里复活了。以赛亚书第53章呢，耶和华叫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了，在耶稣身上已经显现了，不光是显现了，并且从3天以后从死里头复活了，来证明主耶稣乃是这个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信了。有一个人信了，这个人信的是什么？乃是买紫色布匹的履地呀。你要知道，当初时代的很少妇女出去做生意的，做生意都丈夫出去做生意的，太太这是离家的了，是这个光景啊。现在美国的话呢，哦，许多太太做生意了，哦，中国到了更不得了了，一个妇人撑了半个天的，哎呦，我从前没有对吧？从前都是丈夫出去做生意的吧？而这个吕地亚呢，你会发现了，家庭一定是贫苦的。吕地亚你会发现啦。她丈夫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住也不好了，所以不是一个富有的家庭，不是个好的一个环境的啦。但是吕地亚就信主了， 旅店信主的时候就接待保罗到他那里了。保罗到他那里了，保罗每天出去传道，有一个女的呢跟着他背后对人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这个人是什么？叫鬼的。叫鬼的话呢来跟人说保罗是至高神的仆人呐、啊，那是好像很好，保罗不接受的。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靠着魔鬼给我们介绍的。魔鬼介绍的，我们福音传出去了，魔鬼在他们身上有第二步的工作的。所以保罗一直忍耐，有一天心中烦了，回得过来，我奉着主的名把鬼赶走，鬼出去了。这个女的呢，乃是一个使女，主人靠着她发财的了。所以主人看见了这个女的说，那鬼赶走了吗？不能发财了，告到官府那里。官府啊就把保罗就抓了，抓了之后很厉害，手脚上的木狗放在监牢的里面了。哦，一定是打了，打还不光是打了，还流血了。这是保罗和希拉怎么却在监狱里唱诗赞美神。我附带讲啊，我们许多诗歌要会背的啊，那保罗在监牢没有诗歌本的了，他还能够唱诗赞美的了。我们进到监牢的话，想唱一些诗也唱不出来的，没有背嘛。所以保罗还能够被希腊背出来的了，还是非常的欢喜快乐，管监牢无所谓，管监牢的这个唱诗赞美的地都震动了，监牢门都开了。说管监牢的人一看见门开了，又拿刀自杀了。我如果见了门开了，犯人都逃走了，我就一定给政府处死的吗？还不如我自杀了。保罗说，不要自杀，不要自杀，我们还在这里。镜子就战战兢兢的来跪在保罗的面前。保罗怎么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被得救。好的，这样了，镜子就带了保罗了回家，给他洗了伤。表明他挨打的时候啊，身上都有伤痕的了。然后保罗就传福音给进驻这一家的人了，一家的人都信主了。所以腓立比教会啊，两帮的人构成的，吕底亚犹太人，进驻是外邦人。所以犹太人外邦人呢、啊，都一开头就给信主了。刚刚就会开始没几个人呢、啊，教会的开始就是这两帮人信主的了。所以这两帮人信主是什么呢？也到以后他们明白了，神兴起我们来，就照着主在使徒行第一章所吩咐门徒啊，这种耶路撒冷犹太圈的直到地界来传主的福音了。所以腓立比教会啊知道了，我们真需要不光赞美感谢主叫我们得救，更是要求主了，就我们把福音传出去。不光叫福音传出去了，超过耶路撒冷使徒们下下的观念，传到了犹太人中间，也成了外邦人当中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蒙恩了之后要想一想，我们今天为什么蒙恩的，我们想一想神这样的救我们有什么的原因。我已经跟你讲了，200年前福音传到中国了，中国两个因素抵挡主的，一个是儒家的思想，一个佛教的迷信。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你要知道，人是文化的奴隶，但是我们这一帮人呢，也已经超过了儒家的思想了，接受了主耶稣做救主了。所以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我们真是神特别向我们慈恩的啦，我们能够信主的啦。你如果有机会回过去了，对知识分子特别60-70岁的人不愿意传福音，为什么？儒家的思想，我们是礼义之邦，我们不需要这个洋规子来传到耶稣基督了。我们这礼义之邦的话呢，我们是一定根据我们的良心好好活着的啦。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但我还是20几岁做传道到台中去了。有一次布道会，好些人来参加。参加了之后，我知道有一位的先生呢，已经是60几岁了，他来听福音了，说我去看他。我去看他了哈，他说林先生啊， 你讲的耶稣我不要。我说为什么？我从小到大凭着良心做人的。他是立法委员，三个太太，还凭良心做人。另外一看，这是什么圣经怎么说？人的眼睛被世界上弄瞎了。说立法委员法律的定位不可以多妻，自己三个太太，还说凭良心做人的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福音是什么？我们福音啊，要叫人的心眼得开了，以为他是凭着良心做人的了。所以这一个光景啊，亲爱弟兄姊妹，除了主耶稣的福音，也没有办法改变。儒家的思想没有办法叫人改变，政府的定规、立法院的法律也没有办法叫人改变。立法院定规不可以多妻的，自己还有三个太太的。亲爱的弟兄，感谢主了，只有我们相信的福音能够叫我们眼睛睁开，只有我们信的福音呢，脱离了外头了表面上的生活了，从内心里头承认我们是罪人，不光是罪人了，我们还是最重的罪魁。但是感谢主了，我们不光是最重的罪魁，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这个恩典呢，是多特别临到我们身上了。弟兄姊妹，这是菲律宾的教会了，所以要全部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的。还有一点，那是保罗把那个被鬼附的使女上的鬼赶出去了，福音的全能胜过了，拒绝了魔鬼一切的作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福音呢，那样的伟大，那样对我们有帮助了，不光供应我们今天所有的需要，并且我们也是把自己投身上去了。不光是投身上去了，他们也看见保罗最后受到了逼迫，接着赶出那一个鬼了，自己被那个主人所告了，已经关到了监牢了。关到监牢怎么能够关到监牢就关监牢了，但是他祷告主，监牢的门都会开的，地都会震动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没有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中的平平安安的，神也叫我们在地上遇到一些艰难，有艰难的有神特别的用意。为什么用意？借着艰难我们能够领会到神的大能，还不算，是借着艰难的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了。不是因着保罗管监牢了，这个管监牢的禁主一家怎么能够信主的？不能够信主的吗？所以真是神在我们在福音的事情上啊，借着万事互相效力了，就爱神的人得出了。所以菲律宾的教会呢，他们看见了这么多的因素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同心合意的心。所以我跟你们来讲，不光今天来解释一点圣经，我跟弟兄姊妹来讲的，我也是要劝你们，像我也一直劝自己了，无论我们的哪一方面有追求，有一件事情不能够减少，要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的。我最后讲个故事。我到美国来已经有四十几年了，1970年我们在纽约埃默斯开始个教会，慢慢我们教会开展了，纽约有两个，纽约是有四个，我们有六个的教会。因为我的做法，一个教会一成立了完全自立，只有两件事情啊，三件事情呢，我们六个教会合在一起做。头一个7月初的纽约黎明精神会，第二个9月初的在纽约市的福音营，第三个，在20年前的时候呢，我已经办了大概10月、11月有一次同工的培领会，同工的训练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都订借了纽约在往西在 Pennsylvania 有个营地，我们住在里头了。礼拜四晚上下了班开车过去，晚上没聚会，礼拜五一天，礼拜六早晨开始到吃晚饭，晚饭完了就散会，就第二天过去会要聚会吗？ 那我们有童工训练会的，每一次是一个的题目。有一次我请加州一个请陈的牧师来的，如何传福音，陈忠辉牧师。那个时候他还没到灵恩，还没到葡萄园了，他是金巴人，纽旧金山金巴人的教会的。那我认识他的话呢，我也发现他在美国做传道比我还早。金巴人教会那个是非常的兴旺，所以头一请他了，如何来传福音的了。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个话，我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刻。他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我们中国人到美国信主啊，刚刚台湾来了两年，两年不信主了，很少再会信主的。读书的也是一样了，头上两年了会信主的了，不信就不信了。一不信了，他做事了，事情慢慢有发展了。你要发现，这一些知识分子到四十岁了，有布道会请不来的啦。这是我们以前的远东布道，怎么有开布道大会，一年两次，两个月前都定位好了，发了单张了，给弟兄姊妹去请亲戚朋友了。那我们的牛在台湾也是这么做的，有一些朋友请过几次他也不来了吗？怎么办？晚上请他吃晚饭，哎呦，吃晚饭就来了，散了会请到教会听到，哎呀，哦，他们这不好意思不来了吗？以后请饭吃饭也不来了，这根本不来了。他说现在你在美国传福音啊，四十岁以上的人呢，布道大会他不来的。他说我的金巴人怎么办？金巴人怎么传福音？不要开布道大会，三个家庭一组，三个家庭一组。我们这个三个人是一组了。这个月在你家有聚会，我把客人也带来，菜也带来，你也把客人带来，菜也带来。中国人带菜很容易，带朋友很容易的到你家。不要唱诗，不要祷告。一唱诗祷告的话呢，人下次就不来了。你骗我来听布道会的嘛？就讲专题。所以我听了他的话了。我在纽约试过好多次了，很灵。讲什么？如何养育儿女？为什么？四十岁的人呢，事业也很好，钱也很好，孩子刚刚十几岁了，吓死了，不知道儿女怎么养法了。听说我们十个孩子在美国养大了，哎呦，就来了。不要尝试祷告了，来专题讲如何养育儿女了。那我们的话呢，也相当有科学根据了，如何养育儿女了。我就跟他们讲了，你这一做父母的时候了，养儿女是天职了。但我说你要知道一件事，你有儿女了，有了，你怎么养他？到儿女生活中遇见事了，你一定怎么样教导他？怎么教导他？是你年幼的时候父母怎么教导你的，留在你潜意识的里面的。等到你孩子有事情发生了，你就来教导他。我说我告诉你，保证你失败。你的孩子跟你小子不一样了，一个头跟你的孩子比你小子会聪明的多了。哎呦，我们现在孙子们三岁就拿电脑了，哎呦，我们三岁还懂得什么？好多懂得的了哈。要知道孩子啊，他的心理不同，教导的方式不同。我简单提了，六岁之前以父母为权威的，六岁之后以老师为权威了，听过老师不听父母的。到十二岁了，父母的话也不听，老师话也不听了，是听看小朋友的啦。心理上不同，你不要生气，你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啦。所以你要知道了，六岁之前应该怎么带，六岁之后怎么带，十二岁应该怎么带了，那这是来教导他们了。教我跟他们讲了，哎呀，美国了，你要知道，我们以前的远东的孩子一进学校了，我们担子轻了一半的，老师会管，美国老师不管的，不可以管的了。教育部规定了，老师不可以把他的宗教、把他的生活的道德来告诉学生的了。我说美国人怎么办？美国人的孩子的教导都送到教会去了。我说你们这些人啊，你们四十几岁了吗？孩子都已经有了吗？不听话了怎么办？孩子反叛嘛，又送到教会去了嘛。教会在那教导生活中，他对对对，我说对对对啊，你把孩子送去，你要跟着去的。我是看放长线钓大鱼的了，这样大鱼钓进来了。我是听了陈忠辉的话了，教会中有好几个单位了，有这个的一个一个单位了。那我另外一个道是横着专题讲什么呢？如何适应北美生活？ 啊，书读好了，生活不应适应了，所以这是专题的讲座了，受了感动了，然后一年有两次布道大会才会来的，不是这样的话，布道大会不来的嘛。那这个什么呢？同心合意的信徒福音，不是用布道会的方式，那是三个人一家，三个人一家一个单位，三个人一家一个单位了，一同来信往福音的了。那弟兄姊妹，我真是盼望了，能够在2012年了，你们教会了，应着信神儿子而活，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神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我们在一边祷告。主耶稣，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在千万人中间拣选了我们，你在你安排的里面，叫我们这一种四面八方来的人，都有机会听见了福音，也享受了你救恩所给我们一切的福乐。我们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是满了感谢和赞美。我们也知道你这样恩待我们，叫我们享福，你更叫我们享到一个福分，在将来的永世的里面呢，得着神的赏赐。正求你叫我们了解你的心意，了解你在主权的里头所有的安排，叫我们同心合意的起来，来传扬你的福音。但愿我们今年这一年呢，能够在你面前结下一些果子来，能够存到了永远的了。就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